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
平安。
好，今天的题目叫做"永恒救恩的浴场"啊，浴场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啊，就请你先尝一下，尝一口，这叫浴场哈。那今年以来哈，才三个多月的时间啊，三个多月的时间呢，我们有两位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江青还有碧霞。好，他们两位离开了我们，他们进入到永恒的世界里面去，他们并没有消失，他们进入到永恒的世界里面去。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有八周的时间，我们的讲台都是围绕在生死之间的问题上。没有，这是一生里面我们真的是一个最难最深的一个功课，很难学习的。那八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八周时间过去了以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系列的这个诗篇的讲，这个讲台的信息，八周。但是呢，盼望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学习里面呢，我们至少要知道一件事情，至少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其实比我们自己还要更加的还看重更加看重我们生和死的这个问题，神比我们还更重视这个问题啊。所以诗篇里面呢，有很多这个诗人的这个经历都是在讲述他们这种生死啊，对，他们生与死之间的这种过程包括呢，我们今天要阅读的这个诗篇第116篇所以今天待会我们会读到一段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在耶和华的眼中啊，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啊。我再念一遍哈，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的啊。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得到一个安慰，就是说什么呢？在我们一生里面，从我们生到死，我们都是在神的看顾之下的。不是说哪一天如果我们死了以后，神就不看顾我们。即便我们要离世之前的那一段时间，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好，不用逃避的哈。每一个人都遇到，即便是到我们要临死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还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神的保护之下。所以神看圣民的死是极为宝贵的，这是今天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来看诗篇116篇它大纲是这样子啊。他前面这两节呢，他开始有个宣告，有个宣言，然后从三节还有十到十一节这边，他讲述到他一个濒临死亡的一个挣扎，这个是第二段，然后第三段很容易二和三是对应的，对不对？他有个濒临死亡的经历以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得到神的救赎，得到神的一个拯救，这是第三段。之后呢，因为这一段经历呢，他就有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回应，还有一个长期的他要个尾声，他尾声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今天这个分成五段诗篇这五段的他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节到二节诗人怎么样一开始有个宣告呢其实这个就是前言嘛两节。前言和结论，我们知道在一本书里面呢，如果有前言，然后有结论的话，通常这都是怎么样？都是前后呼应的，对不对？都是前后呼应的。这两节就是诗人在诗篇116篇的一个宣言然后这里面就为了这整个诗篇116篇定下了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大概内容做了一个总结了好像总结一样。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这边讲到诗人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所以很清楚，我们待会会很清楚看到说神是怎么样，神是这个诗人他经历了神的拯救，然后呢，诗人也真的感受到了神垂听他的祷告这那因为这样这个得救的过程里面呢，得蒙拯救的过程里面呢，诗人就有生命上一个改变他其中一个改变就是说他爱耶和华，他强调他非常爱耶和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一生要来求告神 很显然诗人这边所提到的就是一种祷告的一种关系，一种祷告关系，神要向神来祈求，所以他现在更加有信心知道说神会怎么样，会侧耳而听，神会侧耳而听这个诗人的祷告，所以诗人感受到那个祷告他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啊，所以他非常爱神，他说他非常爱神，他要一生都要来求告神。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经验，对不对？平常时过得糊里糊涂的，好像没有神一样，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拼命祷告，然后神听我们祷告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很亲密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借着这个困难把我们怎么样重新的又带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两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就是不管在困难也好，苦难里面，其实困难和苦难是有价值的，大家同意吗？所以有一段经文哈，诗篇有一段经文说到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人有时候不在受苦当中是很难成长起来的哈。所以我们要向神怎么样？借着这种苦难里面，我们来向神祷告，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就更加的怎么样，能够爱神，更加能够认识神，因为我们发现说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居然能够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神是在使用我们一生的这个大大小小困难里面来去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的。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困难当中的一个价值在那里，没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偶尔会出现在我们人生的这些困难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会越走越远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这地上这个生活，我们遇到困难了，神拯救我们呢，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件知道的，就是这只是神的一个有限的一个拯救，这不是神的终极的目的，他不是一个神就是哦解决你的问题，不是这样。神真正的最后的一个目的呢，是要预备我们要经历将来那个更大的永远的那个救恩呢。也就是说神要帮助我们有一天在我们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心里面平平安安的能够过渡到那永恒的世界，而且我们有信心知道在那个世界里面我们与神要永远同在的，这是神要预备我们一生的，我们的信心要慢慢的建立，慢慢的长大，直到有一天我们成熟到一种程度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离世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平安。虽然这个我们都不愿意死，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愿意死的，但等到那一刻临到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我们知道我们要去见主了，这是神要用一生的这种困难来去建立的我们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神不会拿去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困难，那不可能。所以有人告诉你说你信了主以后你就一帆风顺的话，那是自欺欺人的。所以神让世人得到拯救，诗人就在这边更爱神，他一生要追求神。所以我们知道他从这个死里面被神拯救回来，神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延续他的生命让他再活几年，不是这样子，他乃是神要让他怎么样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为什么叫做这个永恒救恩的预尝呢？永恒救恩的预尝就是尝一下，让你尝一下神是拯救你的那位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小困难经历小的神拯救，大的困难呢经历神大的拯救，这些都是在怎么样，都是在让你预备，让我们去尝到说将来那个拯救有多大。现在让我们是像一道菜一样，让我们尝几口，感觉一下。一个人一旦能够真的，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一旦有人从死亡边缘里被神拯救过来的话，他就是在预尝了永恒的救恩了。像我自己也发生过车祸，很严重的车祸的，在死亡边缘的，那在这个当中我就经历到神，经历到神，我知道说这个拯救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将来我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那个拯救才是更大更大的。这样人与神的关系呢就会更加亲密，在这神的拯救当中更加亲密，就更加不害怕。所 所以碧霞在这个最后这个三年多的时间里面经历神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三年多的时间本来是只有几个月的，所以他就像怎么样，就像诗人这边所说的，已经多次的怎么样预尝到那个救恩的滋味了，他知道神会救他，所以到他最后那一刻的时候，他信心就越来越大，他知道神要永远的拯救他。所以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从死里面复活的人一样啊。死里面复活的人不是说就不会死啊。圣经过去所讲的那些死里复活的人，那个还不是在勇士里面那个真正的最后的复活，那只是暂时的活了一下，活了以后又延续了几年啊，一段时间，他最后还是会死啊。所以这不是神的目的，神不是要叫他永永远远不死的，这乃是说这是一个影子，这个拯救是一个影子，让我们怎么样经历的人能够看到神真正最后的拯救，那个才是神最后的目的啊。所以当然，那么诗篇116篇这里诗人到底是遇到什么事情呢？哈，他到底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是非常清楚，没有交代的很清楚哈。但是我们确定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一次是一个死亡的威胁，非常非常严重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诗人这边说哈，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嘛，对不对？这是一种濒临死亡了哈，濒临死亡的一个经验哈。所以有些圣经的学者在这边猜测了哈，他到底经历什么呢？很可能是一场严重的疾病的。从待会一些经文里面，我们或或许许有点隐含那个意思哈。所以诗人很有可能他是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疾病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死亡像怎么样，像绳子一样哈，把他怎么样给抓住了。把他给套住了，把他一步一步怎么样拖向到死亡里面去。所以那阴间的痛苦哈，讲到了疾病的痛苦，就好像来自阴间一样的一股力量一样，把他拖到阴间去，让这个世人呢没有办法逃脱哈。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死亡的时候，我也要在做，我知道有一些也可以看到一些年轻人哈，我在这边也要提醒你们一下哈，就是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很清楚，非常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好像死亡很远，永远不会临到我身上，只等到我父亲在我20多岁的时候过世的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死亡是这么近的。所以如果不是那一次经历，我不会在年轻的岁月里面不会知道有死亡这一回事的。所以请年轻人在我们当中的，你一定要安静下来，看看圣经怎么告诉你的，怎么告诉你的？人生在世哈，几十年一回就过去了，真的是感觉越年纪越大，就越觉得说时间像飞一样就飞过去了。其实我们在世上不可能是永远长存的哈。诗人在这边，我们来继续看第10、第11节哈，他除了自己里面的哈，那肉体的那种挣扎啊，可能在一场疾病当中挣扎。他这边也记录了说他在神的面前还有在人面前的那种挣扎，这是在第10节、第11节这边看到的。前面是在神面前的挣扎，11节这边是在人面前的挣扎。我们来看看第11节，先看第11节是什么意思呢？这应该什么呀？他说我曾急促的说，所以这代表说这诗人他是一种情绪上的一种感受，很急促的在讲，说了非常急躁的话，所以这是一种情绪上的那个感受，而不是说理智上的一个判断。他现在即将要讲的这句话是一种急促当中的，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讲出来的，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就像什么，诗人这边经历，为什么说人都是说谎的呢？这就像我曾经听过有人跟我讲的，在 nursing home照顾那些老人的时候，有时候常常会被老人骂的，你知道吗？然后甚至怎么样会被老人打的都有，被老人打。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在经历这个生病的时候呢，那个心情不只是身体受到折磨，他心情一定非常非常不好的啊。所以有很多情绪上是很情绪的反应，但是很难很难避免的啊。所以诗人这边说，我曾急促的说啊，我曾非常急促的讲，人都是说谎的。 所以在他苦难当中，诗人发现说，周遭人所提供的任何的帮助都不起到作用了。人的安慰，有时候在一个人生重病的时候，他旁边的人给他的那些安慰啊，有时候是苍白无力的。虽然他们是好意的一些劝勉啊，好意的一些安慰，听起来哈，好像在当事者听起来就好像说谎一样啊，这是诗人的感受。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啊，至少是他的感受，好像这些人都在说谎。为什么呢？明明我是不好的，你为什么告诉我还可以呢？是不是？明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告诉我明天还有一点希望呢？这个就是这个诗人在这边确实的一种感受，人都在说谎，没有告诉我真正实情。所以这些出于好意的这安慰鼓励也好，在当事者听到的就像说谎一样。所以这也是他的在苦难当中还要再加上更重的一层。那另外呢，他在神面前也是极度的挣扎，他不是只是在人面前，他在神的面前也是非常非常挣扎的。他说他在神面前诉苦，我受了极大的苦困，这个困苦。他在神面前不断祷告说，我受了好大好大的困苦，受不了受不了。但是感谢神，他说什么？我是因为什么而说的？我是因为什么而说的？是因为信啊，是因为信，他是因为信神，所以他才向神来抱怨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安慰这些病人的或怎么样困难当中的人，我们要有一点经验，信心它并不是怎么样，信心不是并不是否认这个痛苦，信心并不是去粉饰太平，不是说故作坚强，信心并不是说我好像很属灵，所以这些是小事小事，这些没有事，然后如果我觉得很痛苦的话，那就变成说很不属灵，不是这样子啊。信心是什么？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就是不断的在神面前呼吁恳求，把我们的痛苦说在神的面前，这个是信心啊。这也是我自己也常常经历到的事情。我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没有说什么话，但心里面怎么样，就是一声叹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神面前就是一声叹息，你知道你是在神打祷告，只是没有说话而已，你就是一声叹息啊。但弟兄姊妹，你觉得神会不会听你这样的祷告呢？什么话都没说，只是一声叹息，会不会？会不会？会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圣灵怎么样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连神自己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在我们的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自己很艰难的时候，我们说不出话来，我们叹了一口气，对不对？你知道神在那时候怎么样？他就陪我们了，他也是叹了一口气，在这种苦难当中，不是说神不会在那个时候他大能没有办法救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困难，不是，而是神把我们看作怎么样，在那苦难当中是有价值的，是需要去经过的，需要成长的。就像我们对我们孩子不能永远给他们吃糖，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情让孩子非常非常的不高兴的事情，在他当时在这孩子们小的时候不了解的一些事情，但我们知道对他们是有益处的。所以神在那里叹息呢，也是因为他看我们受苦，他知道我们在受苦，但他也在怎么样陪伴我们受苦。所以这样子的祷告，在叹息当中的祷告是神所接纳的，是神所接纳的。所以诗人在这边回顾，他说他向神说了很多很多这样话，受极大困苦，好难，很难，很难，吐了很多苦水。但是他回顾这一切，他说怎么样，我是因为信啊，我是因为信啊，我不断的向神在吐苦水，不断的向神在这边讲述我自己困难的时候，这不就反而证明了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吗？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不就反证我们是有信心的人？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是不会一直的把自己的痛苦说在神面前，大家同意吗？你既然能够把话一直吐露在神的面前，你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当我们不断向神说话的时候，就是在怎么样信心当中，而且这信心是从神而来的。好，这个给我几分钟的时间，两三分钟的时间，我讲一下一个神学上的。你们听过加尔文的这个五点要义吗？加尔文五点要义最后一点非常感人的，它叫做什么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不知道听过没有。它正确翻译叫做什么？正确翻译叫做圣徒永蒙保守。圣徒永蒙保守，但从人的观点来讲，有时候中文也很有意思，它也翻成什么？它也翻译成说圣徒的忍耐，圣徒的坚忍，圣徒坚忍。到底是圣徒的永蒙保守呢，还是圣徒坚忍呢？其实这是一个钱币的两面，一个钱币的两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圣徒啊，在困难当中不断的坚忍啊，不断的能够在神面前不失去这个祷告，坚忍到底，是因为我们在蒙神的保守。这是加尔文五点要义最后一点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这一切呢，都是由神来发起的，由神维持的。然后呢，是他的保守，使得他我们在里面的信心呢，没有怎么样，直到最后能够坚持到底的啊。所以圣徒是永远蒙神的保守，在各样的苦难当中呢，我们不会失去信心。我们会信心软弱，但我们不会失去信心，这信心会坚持到底。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对我们的灵魂的一个保守，神在保守我们。你知道有些人碰到困难他就远离了远离了神，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好土的比喻，坏土的比喻？有没有土壤？有的土壤他像他这样的，他往下扎根，但根不深啊，根基不深啊，等太阳一来的时候就干掉了，然后呢底下没有水了，然后它就死掉了。主耶稣做过这样比喻，说那个根是什么，那种土壤是什么？那种土壤就是说这些人啊，他没有坚持到底啊。但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能够在各样困难里面像诗人一样，我因为信所以我如此说话，他可以不断的在神面前来祷告。所以感谢神，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怎么样更大，对不对？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我们里面有一位神，那一位神不止比世界更大，而且比我们的苦难更大。所以虽然有这种痛苦挣扎抱怨呢，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向神不断的祷告，并且坚守到底，像神，像这诗人一样，他始终跟神还是维持一种关系。所以这里就讲到第二段，濒临死亡，濒临这个挣扎，这一段我们讲完了以后呢，诗人就开始来到第三段，他讲到他得救，他得到神的拯救的一个经历。这第三段，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这边分享，他说我就求告耶和华，他求告耶和华。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求告耶和华的名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往往就是说他是在向神来呼吁恳求，向神 来呼求的拯救那个意思。诗人说求你怎么样救我的灵魂啊，求你要救我的灵魂啊，求你要救我的灵魂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救我的灵魂就不救我身体，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要过度的解读啊，把我们不管是二元论或三元论的观念呢给读到这段经文里面啊。救我的灵魂啊，诗人已经很痛苦了，他不会去分析我们到底人是有几个组成的啊，他不会这样想啊。其实在旧约的观点里面呢，灵魂和身体分不分开，在旧约里面有没有分开？是不分的，灵魂和身体是不分开的。所以在这边他这边讲说求你救我的灵魂，就是救我这个人，就是救我这个全人的意思。所以旧约它并不像我们新约这么清楚，我们新约就非常清楚，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灵魂，就像圣徒过世以后他们灵魂是到主耶稣那边去的，不管是冷津，不管是江青，不管是碧霞，他们的灵魂今天是在主那边去，他们灵魂他们活在主面前的， 只不过是他们身体是在地上要等候末日的复活的啊，这是我们新约很清楚，但旧约里面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救我的灵魂就是救我这条命，就是救我这个人的意思，很简单的啊。最后呢，神就答应了他祷告，诗人说神怎么样救我，过程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最后救了他。我们继续下来看七到九节，九节哈，所以诗人在蒙神拯救以后，他脱离了他困境呢，他就告诉他自己，他说他要重新的归于安乐，重新归于安乐，不再被这他困难给折磨了哈。但是大家再想一想哈，是不是再过几年以后，这诗人会不会死掉呢？诗人会不会死掉？再过几年以后，他还是会死掉的。所以这么样的一次的经历，从诗里面濒临死亡中被神救回来，他到底什么目的？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活着是神的一个最大的目的的话，那这有什么意义呢？他死了以后还是会死的，是不是呢？所以神的目的绝对不是只是延长他几年的寿命而已啊。诗人有了这样一个经历以后，他是有个重要的属灵成长，以至于说他知道他将来即便死亡来临的时候，神还是会救他的啊。只不过是那是最后的一次救赎，那是最重要的啊，它发生在我们生命的结尾的地方啊。他这次蒙神拯救，不过就是一次永恒救恩的预尝。诗人已经尝到那个救恩的滋味，他就不会像这个世上那些对将来没有指望的，对未来世界没有指望的那些人一样。像我自己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对死亡是完全不知道的，那个世界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是什么光景呢？大家回忆一下，是对死亡是充满恐惧的，一旦死亡跑去哪里了你不知道的。诗人在那边讲到说，你看他的命，他的眼睛，他的脚，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他得到了全身的医治，可以这样讲。他这边也讲到我的命，我的眼，我的脚都怎么样，所有问题都被神给解决了。所以他得到拯救以后，他不是单单的怎么样单单多活几年，他还说怎么样呢？他要怎么样？要行在活人之路啊！这就讲到他这一次拯救很重要的目的。从此以后，诗人要在耶和华的面前，他是在耶和华的面前行活人之路啊！什么是活人之路呢？活人之路意思就是说，就是在活在神的面前那个意思。这两个是等意思了啊！活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这个活人之路那个意思啊！所以走在这个活人之路呢，他一生他知道他有神的同在 ，OK， 他更有那种把握，他知道有神的同在，有神的保护，有神的依靠作为依靠，有神作为引导，这就是所谓的活人之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死亡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吗？是不是？你们觉得呢？死亡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吗？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死亡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虽然是神所命定的事情，但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要分开来。这只是因为是人都犯了罪，所以神他不要让人永远地活在罪里面，所以他神有了这样的安排，让我们必须要经历生命必须要有个终结的。我们人的责任就在终结之前要做决定，我们愿不愿意跟这位永生神能够接上关系啊？我们愿不愿意呢？怎么样？像这边所讲，行在活人之路上面，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做这个决定，要做这决定。我们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是要走入灭亡呢，还是我们要得到永生呢？哈，我们来继续来看第四节啊，第四节这边。当他得到拯救了以后呢，他有了这样一个回应啊，这是比较短期的哈。他这边怎么说呢？他说：“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 他说我要拿什么来报答呢？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所以他拿起救恩的杯，拿起来要来称颂耶和华名。我要向众民面前来向耶和华来还我的愿，来还愿。所以可见他在这一段过程痛苦过程当中，他曾经向神许过愿的，他愿意说有一天他要回到耶和华殿的面前呢，来还这个愿。他举起这救恩的杯，然后在这边怎么样，要称扬，要称扬耶和华的名。他这边要为神来做见证，这是他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事情呢？什么叫举起救恩的杯啊？所以这大概就是讲的是旧约的五祭里面的平安祭。旧约有讲到五个祭，其中一个叫平安祭。所以献平安的祭的人为什么要献平安祭呢？带着牲畜来到神的面前，圣殿面前要献平安祭呢，目的就是说怎么样，要来还愿的，也为了要感谢的。这边都有讲到还愿啊，感谢啊，这些都有。它是一种这种平安祭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要来还愿，来感谢神。还有呢，这平安祭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怎么样呢？就献平安祭的人大家要一起吃喝的，把自己献上牛羊宰了以后呢，要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吃喝的。所以当他们吃喝的时候呢，他很有可能他们的一种惯例呢，大家举起杯子来，举起杯子来怎么样，大家一起来称谢这个神，一起来见证神的恩典。所以这大概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当然在我们新约的信徒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更深刻的认识。你有没有注意到救恩的杯？你想到什么杯？救恩的杯。今天早上我们是不是有擘饼？那个杯是谁为我们举起来的呢？耶稣为我们举起来那个救恩的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在过逾越节，在耶稣那个时代呢，过逾越节的时候有个传统，他们有个传统就是要唱六篇的诗篇，要唱六篇诗篇，其中的一篇呢就是这个116篇，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116篇，六篇当中一篇。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耶稣和这门徒呢在吃了这个最后的晚餐，最后的逾越节晚餐，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就唱了诗，有没有？他唱了诗歌，然后他们去学橄榄山，有没有？唱了诗歌，唱什么诗歌？那个时候唱了六篇的诗篇，其中的一篇就是这一篇，这一篇116篇。所以当时我们知道耶稣绝对是怎么样，绝对是非常非常熟悉116篇的，然后他也非常知道说他正在做什么，他知道隔一天他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在那个晚上，在逾越节的晚上呢，他拿起杯子来，他拿起杯子来告诉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是为我们为你们流的，这是我立下新约的血为你们而流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救恩，这个举起救恩的杯，在旧约时代那只是一个影子而已，真正的救恩的杯是谁来举起来的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当他举起在最后晚餐，他举起了那个救恩的杯，告诉我们说这是立约的血。所以这个诗人在这边所经历的只是一个暂时的拯救，这个救恩的杯所象征的是什么？是一个感谢，他感谢神救了他那一命，在那个时刻他大病不死。但是这只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暂时的一个拯救，只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的乃是一个怎么样更大的一个拯救，就是那要永远不死的。所以知道吗，弟兄姐妹，在地上我们不管是为这圣徒们祷告也好，甚至有一天我们自己临到濒死的这种边缘我们为自己祷告也好，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什么长存的，再过几十年以后我们不在了。所以我们要向往的是什么？ 是一个更大更大的一个拯救。Okay， 更大更大拯救是什么？就是那永远的不死。怎么样才能够永远的不死呢？那就是耶稣所举起来的那一个杯所象征的，他为我们留的保险。我们只要领受了，领受了耶稣真正的那个最后那个救恩呢，我们将会永远的不死啊，永远不死。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就讲到说，永恒救恩的预尝。世人只不过是经历了一次的死里面逃生了，被神拯救了，他预尝了这个真正的救恩，这个救恩的滋味啊。在那次他得到了这救恩，但是这救恩是怎么样？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啊。他要让我们看到一个更遥远的，我们不可能在世上永远不死，对不对？我们所更加需要的是那永远的不死，而且不算是永远的不死，乃是怎么样？我们要进到永恒里面，要与这位神要永远的同在，那个才是真正最后最大的一个救恩啊。所以世人怎么回应呢？在他回应的时候，当他举起这个救恩的杯，要来称扬这个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在平安祭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举起救恩的杯，然后讲述他个人的这种经验经历，见证神在他身上恩典的时候呢，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啊。在耶和华眼中看圣灵之死极为宝贵，好，我们再一起大声来念一遍啊。在耶和华眼中看圣灵之死极为宝贵啊，这是很宝贝的一句话。世人明白说，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绝对不是说可有可无的，然后在这世界上存在一会，然后几十年以后就过去了，然后神就不珍惜我们的死亡了，这不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保罗这边所讲的，保罗也曾经类似这样的经验。保罗他说，他指神曾经救过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然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再救我们。所以你一旦经历过神的这个拯救了以后啊，你一旦明白了这位神爱我们，他看我们的死是极为宝贵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成长起来，我们就知道说神会救我们，神不但过去救我们，神现在救我们，将来怎么样？神还要再救我们，还要再救我们。这就世人有了这次经验以后呢，他确实明白到说，在耶和华眼中，圣灵之死是极为宝贵的啊，极为宝贵。神绝对不会轻易的让一个圣徒就这样死掉，绝对不会轻易的让一位圣徒死掉。但是如果神真的让一位圣徒死掉，那也怎么样？那也绝对是在神面前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是被神非常用严肃的态度去对待的一件事情。神不会轻易的白白的让一位圣徒就这样离开世上。所以今天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是医治也好，不管没有医治也好，在神面前，这句话永远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在神面前是看为宝贵的，这是应该给我们极大的安慰的啊。他死亡啊，我们知道死亡呢，只不过是通向永恒的一个必经的过程，而且人迟早都会遇到的。但是因为怎么样？因为神看我们为宝贵的，所以我们未来的死亡也绝对怎么样？是在神的保护之下。像我自己啊，再过我不知道，但跟师母一样，已经常常在谈到说，我们将来再过一些，我在神的面前真的有心愿，说还能够再跟神说再多几年，好，能够陪伴师母，能够照顾他，弥补我年轻时候对他很多的亏欠啊，这是我的祷告啊。但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听我啊，但没有关系，神若没有听我的，神按照他的旨意，有一天他要接我去的时候，我知道不管我活到几岁。我在生命最后那一刻，他看我极为宝贵。你们大家有没有这种信心呢？不管我们活到几岁 ，OK， 不管活到几岁，神看我们是非常宝贵的。我们那个过程啊，从我们现在这个短短几十年生命，要过渡到他永远永远的世界里面，与神同在的那个世界，好的无比的那个世界里面，这个过程是困难的，这个过程是一个艰难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当中有在找工作的年轻人，我常常劝他们一句话啊，我们劝他，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一个 professor 啊，一个教授啊告诉我的啊，他说人生有两个阶段，哪两个？一个就是在你就学的阶段，一个就是你就业的阶段，这是另外一种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所以你想想看，从就学到就业难不难？难不难？这非常非常困难的，对不对？所以我经常会劝他们在找工作年轻人不要放弃，不要失去信心，因为这本来就是人生最大最艰难的时刻，因为要过渡嘛，从就学过渡到就业。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世界上面短短几十年，这只是暂时的一个日子，但神要我们要过渡到永恒那个世界里面，里面那个世界是神要求我们是要凭着信心去相信的一个世界，却不是凭我们眼见的，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所以我们当然会害怕，所以这过程怎么样，一定会有困难的，我们非常非常害怕。但是神呢，借着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经历，许多的困难来去建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对神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信心。所以我们被预备好了，将来我自己，我想我自己是被预备好的。到那一刻的时候，来临的时候呢，我的害怕绝对不会像世人那么多。我不敢说我没有害怕，但我可以讲说，我的确我对与主同在这件事情是有期待的，所以我心里面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啊。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第五段啊，一个长期的一个尾声了啊。诗人这边说：“我真是你的仆人啊，我真是你的仆人啊。”啊，这个是一个身份上的一个改变了啊。他经历了神的这个救恩以后，他说：“我真是你的仆人啊。”他想到的不只是在献平安祭啊，不只是献平安祭而已，那还不够。他进一步他说：“我要来做你的仆人呐、啊，我要来更多来侍奉你啊，就这个意思。”啊，经过神拯救以后，我们很可惜哈、哦，有时候都是在没有遇到困难之前不会来侍奉神啊，遇到困难以后才侍奉神，不太应该这样。但是呢，但是有都比没有好嘛，对不对？啊，所以。他经历了那么大的一个困难以后，他开始要来做神的仆人，要来侍奉他啊。这边也很有意思啊，你做仆人的有没有自由？有没有自由？做仆人的有没有自由？在旧约里面，这个仆人就是有点像 slave 一样的，没有自由的啊。你要住在人家家里面，那叫仆人啊，没有自由的哈。所以这边有一个对照，他说什么？你已经解开我的捆绑了，绑锁啊，就是这样，绑锁啊，就是捆绑啊，绑锁了。你已经解开我绑锁了，你把我解开这绑锁，让我自由了。但是我怎么样？我愿意做你的仆人，我愿意被你绑住了。啊，明白吗？从一个跳到另外一个，这不就是新约讲的，我从罪的奴仆变成义的奴仆了？从罪的奴仆变成义的奴仆了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世人呢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他愿意来侍奉神啊。所以我们也要反省，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上面没有什么热心的啊，我们就要反省说，我们到底对这个救恩认识有多深呢？我们到底对神的经历有多深呢？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回应呢？所以越多的经历神，越多的被神拯救，就会越爱神，越爱神就越来越侍奉神。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志向啊，他不只是要偷偷的啊，私下的来谢谢神一下，他的心志呢，乃是在公开的场合，在公开场合，他要向耶和华啊，要来传扬耶和华名，要把耶和华名来传开来。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要在众民的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很大了啊，在很大很多的地方公共场合里面， 他要来传扬神的名啊，要称扬称颂，他把他这个他的见证啊，他个人经历述说出来啊。他不但这样，他最后还想说，谁要来赞美耶和华？谁要来赞美耶和华？最后是你们哦，不是我。所以这个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了，不是我个人经历了。当我把这个见证讲出来的时候，我希望看到是你们也要来敬拜耶和华啊。所以诗人在这边是有邀请大家怎么样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个一定怎么样啊？这就是一个真正得救蒙恩的人啊，他常常会有的这样的经历。我们因为感谢神，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就愿意来怎么样？我们愿意来见证神，而且呢，我们也希望怎么样？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所以你用这句话放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教会处境里面，你们要来赞美耶和华，就是什么？我忽然间看到我们建亮弟兄，我忽然间想到说，他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嘛。你们要来一起赞美耶和华，对不对？我们建亮弟兄不是常常在邀约他很多朋友，心里面不就是诗人这个经历吗？这种感受，哎呀，你们要来啊，你们要来教会啊，你们要 来认识这个神啊，你们要来一起敬拜神啊，一起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能够像诗人一样，我们生命要有改变，不再是那种不冷不热的一种态度。不是那样不冷不热的，而是怎么样？要有热情的。我们信仰如果是真实的，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一定会变成一个有热情的、有热情的基督徒，会让人家感受到的。我们心里面有个极大的愿望，是盼望别人能够怎么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跟我一样一起来去称颂这个耶和华的。好，那我们今天经文都看完了，这边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就好。所以诗人在这一次急难里面活了下来，神拯救他，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再强调的，他最终要归于尘土，就像那些死里复活的人一样，还是要归于尘土。所以他这种得救的经验，他就是一个影子。真正的得救是要那永恒的那种得救，那是才最后的得救。所以这只是诗人他一次的一个预尝，尝到了那个救恩的滋味，他知道神把他救活了，然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更好了，那个就是救恩啊。所以碧霞姐妹离开我们有一个多月了啊，虽然我们当时有多么盼望她能够怎么样完全好起来，对不对？但神没有听我们，对不对？但是让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呢，就是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面，本来只有几个月的，碧霞姐妹又多活了好几年，有三年多的时间。在那三年当中，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她一次又一次的去经历到神的一个拯救。所以神有没有听大家祷告？有没有呢？有没有呢？神还是听了我们众人的祷告，不只是听了碧霞自己本人的祷告，她的家人的祷告，还有我们众人的祷告，众教会的祷告。所以这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经历这种拯救呢，无非都怎么样，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神今天叫我们不死的话，不代表说几十年以后我们还活着的，不可能的啊。所以真正完全的救恩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感谢主啊，陛下今天他得到了，如今他的灵魂呢已经安居在耶稣里面了。陛下灵魂已经安居在神的面前了，所以他的生命并不是说突然就这样结束了，不是，而是说在整个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在这个整个历史当中啊，千千万万人神拯救的人当中，他是其中一个。陛下已经完成了神所为他完成的那个阶段，神为他预定的那个阶段他已经完成了。我们自己呢，也有我们要完成的阶段。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活久一点活短一点不一样，但是你我都有神安排的，神预备我们一生啊。所以最后最重要我们要看重的就是那永恒的救恩。所以耶稣当他在最后晚餐，他唱完了橄榄山， 唱完了这个诗篇116篇，总共有六篇啊，116篇其中一篇，他就上了橄榄山，然后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救赎啊。所以耶稣在那个晚上，他所举起来那个杯，就是我们今天擘饼啊，要纪念主的那个杯，那是才是真正的象征那永恒的救恩的杯啊。信主的人都是有份的那一杯的，我们要感谢主哈。好，我信息停在这边。